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在法中一步步归正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1日。我居住在大陆的一个县级市，是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曾经是我们当地的主要协调人之一。由于学法不深，不会实修，一路上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幸运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摔倒后依然看护着我，点悟我，鼓励我爬起前行。弟子真是太感恩师尊了。我真正的体会到，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下面我就把我这几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放下包袱，继续前行。前些年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们整体配合得很好，当地的讲真相环境开创的也比较好，绝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同修们都觉得我们这里救人的环境好，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有的同修对我很依赖，面对面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家里同修不断，其实已经偏离了修炼路，还不悟，还觉得自己很充实。渐渐的，在同修的赞扬声中，我把持不住自己，产生了自满的心，认为自己带头做得好，是师父的好弟子。现在想起来是贪天之功为己功，真是汗颜。那时经常向外看，找别人，错过了很多师尊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不把矛盾当回事，还认为是把执着心放下了，不和别人一般见识。救人要紧，带领同修大面积去乡下入户救人，不注意安全。同修们善意地提醒我注意，还认为同修有怕心，觉得自己正念足没事，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还有急躁心，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再一次去乡下面对面发真相台里救人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关进黑窝，摔得鼻青脸肿。从黑窝出来后，当地同修来看望我，在法理上和我交流，鼓励我放下包袱继续前行。有的同修希望我继续做协调人，我知道自己已不配做协调人，关键时刻没把握住自己，给法抹黑，这样的心性怎么配做协调人？谢绝了同修的好意，决定重新开始，认真学法，修自己。在师尊的安排下，我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走上了新的修炼路。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有大量的时间学法，向内找。在被非法关押时，也曾迷茫过，觉得自己每天都学法，三件事都在做，救人的数量也不少，在同修的眼中也是精进的人，为什么就摔了这么大个跟头呢？师父在法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我现在理解就是不断地向内找，找到执着去掉。我找到自己上面说的那些现象，背后是很多执着心，如显示心、证实自我、急躁心、干事心。 除此之外，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疑心、怕心、色心、执着亲情等等，需要在法中一一归正，找到自己之所以差，主要是差在学法上。我就开始大量学法、背法，通过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过去读法不入心，把学法当成任务，有时放下大法书，再拿起都不知自己学到哪儿，每天忙忙碌碌，静不下来。现在认识到我那时的状态，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顶多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人。现在我要对照法查找自己，真修实修，在法中归正自己。二，去怕心。在新的环境下，首先面对的就是自己的怕心，怕人知道我的身份，不敢用身份证，不敢开门，快递来敲门都不敢开，很少出门。知道这个怕不是我，但是真的很难去。有一天吃饭，一下子牙掉了一颗，随之假牙也戴不住了，只好去医院。去医院就得用身份证，我就主张去小诊所就行了。女儿说小诊所不行，非要带我去大医院。登记时拿着身份证都是胆胆突突的。看完后，女儿就说这家医院不行，去另一家再登记。一连去了几家医院，最后终于不怕了，牙也看好了。梦中我的手帕被人烧掉了，手帕就是首先的手，害怕的怕。我悟到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把这个怕给拿掉了。不敢单独坐车，看到网上有同修因为坐车被绑架，我每次都是坐自驾车。去年十月的一天，我自己坐公交车从老家外出，车到河北某地时，乘务员告诉大家前面是公安检查站，要准备好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报号码也行，觉得没把握的人现在可以下车。有几个人下车了，我在犹豫要不要下车，想想自己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害怕呢？去掉这个怕心，不下车。过了一会儿，还是心里不稳，给女儿打电话，要了一个亲戚的身份证号，很快背下来了。这时脑子里突然想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如果在修炼初期，我会用别人的身份证来掩盖自己吗？绝对不会。真善忍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真。在黑窝里的高压下，我没做到真，令我非常痛悔。在外面我还做不到，算什么修炼人？什么时候才能归正？一会儿另一个思想又否定了自己，算了，这次就这样吧，万一带来麻烦怎么办？排队查验身份证时，我还在犹豫着，前边人都过去了，轮到我了。这时我突然冷静下来，没有任何负面思维，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怕什么？去掉那个怕，稳稳当当地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刷脸，电脑发出电脑确认，我通过了。心里赶紧说，谢谢师父。从此怕用身份证这个心放下了，以后再出门我都坦然地拿出身份证，顺顺利利地过去了。三，讲真相救人。女儿所在的城市人很多，但是真相资料几乎看不到，面对面讲真相没有遇到过，就是真相币都很少有人看到。我问过一个超市老板，他说他从来没见到过真相币，一个是现在用现金的人少，再一个也许这附近没有大法弟子。我一看这是闹市区，人员稠密，这么多众生有很多不知真相，怎么办？我就试着写了两张花出去了，还好很顺利。一次一个摊主看到真相币，惊讶地放下菜来，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去后面看，然后让他旁边的人看，那种惊喜溢于言表， 众生都在等真相。几年来，我都一直坚持把钱洗净、压平，每张真相币像新的一样。疫情期间，没有核酸检测，不让去菜市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每次都能顺利进去。一次，前边的人可能是因为核酸检测过期，不让进，和守门的都打起来了，我就在他后边，什么检测证明都没有，但是没人拦我。协党二十大开会那天，我去菜市场，又是疫情期间，我在车上心生一念，今天让他们看不到我。那天菜市场几个门口都有三个人把守，都比每天多了一个，还有几个带红袖章的来回走，给人感觉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就守住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谁也不要阻拦我，你们看不到我，大大方方从他们中间过去了，真的像没人看到我一样。回来后，女婿对女儿说，太奇怪了，那么多人把守，咱妈就那么过去了，他们就像没看到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才顺利过去的。现在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真相币了，有手写的，有打印的，每次看到都是在鼓励我。我知道同修们都在做。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讲真相，他说在钱上看过，很顺利地退出他入过的少先队，可见真相币起到的作用很大。在这里刚开始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后来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逐渐地放下自我，也敢讲一些了。下面我说说几个讲真相的故事吧。刚来时和小区的人不是很熟，我就注意多和大家接触，拉近距离，熟悉后大家认可我的为人，讲真相就顺利了。有一个姐姐和我说她腿疼头晕，每天都很难受，吃药也不怎么好使，我就给她讲真相，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非常接受，退了团队。一天她高兴地告诉我说，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腿不疼了，头也不晕了，很快就好了，非常感谢我。我说不用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这样的例子很多，小区我讲过真相的人大多数都成了我的朋友。有一个妹妹说她三退后都没阳过，最近给一个邻居讲真相，他们娘俩非常认同，做了三退还要学法。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是师父在做，当然也有不退的，我都告诉他们千万别反对大法，这是救人的，以后有人讲注意听，明白了就退出来。一次我和女儿全家去外地旅游，在一个景点，大概一个50多岁的导游开车拉我们边走边介绍，很是用心。我们下车付完导游费后，我说老弟你辛苦了，你讲得很详细，谢谢你。我拿出一张真相币给他，我说这一元钱很少，但是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钱，你记住上面的话，按照上面的去做，会给你带来好运。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从电视上看过。问他看过真相币没有，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很接受，最后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我告诉他，如果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意三退，这张真相币上有海外退党热线号码，可以自己打电话三退。他高兴地谢谢我，把真相币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看到一个生命得救后的那种喜悦，我真的很高兴。四，他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去年春有一天，我去某公园讲真相，人很多， 唱歌的、弹琴的、跳舞的，非常热闹。这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想怎么救人。说了几个，说其他的事情，互动很多，一提法轮功都不搭理我了。有一个人还说他亲戚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见到他们就讲，后来他们都不理他了。转了一个多小时，只退了一个外地来的保姆，有的不但不听真相，还说些不好的话。我走出公园，心想，这些人可真难救啊。转念又一想，这不又是向外找了吗？赶紧找自己。找到有急躁心，想说一个退一个，结果他们不听，还有怕心，面对的人不知道什么想法，有时候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以第三者身份讲，效果就不好。我想，在讲时得重新调整自己。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看到旁边一个男的从垃圾箱捡空塑料瓶往袋子里放，明显的很费劲，我本能的过去帮他。原来他有一只手是残疾，他礼貌地说谢谢，告诉我他家住附近，他的手是工伤，他年轻时是知青，在某兵团。讲完自己又讲他战友，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很着急，几次想打断他说话，想快点给他讲真相。转念又一想，这样的人很少有人听他说话，我就当他的听众，让他把话说完吧，这不正好去我的急躁心吗？他说得很兴奋，好一阵子才说完，然后问我，大妹子，你这上哪儿去？我告诉他到对面菜市场。我说，听你说这些，看来你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对社会对人生都有自己的见解，文革六四你都经历过，那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前几年电视上说过，现在没人说了。我说，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听得非常认真，最后告诉我他入过党，同意退出。他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一再谢谢我。千万年的等待，这一刻实现了，明白的一面能不激动吗？如果我刚才急于讲真相，打断他的话，那是不尊重他，他也许不会认真听我讲真相，也不一定这么痛快就退了。为别人着想和只想着自己真的是不一样啊。五，给你点赞，你太了不起了。我来到菜市场门口，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女人和我打招呼，我一看不认识，就摘下口罩。她不好意思地说，认错人了，你可像我们单位的某某了。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安排的又一个有缘人。这人衣服脏兮兮的，像个流浪的一样，可是说话很正常，脚下放了一个装满菜的菜篮子。我刚要和他说话，这时又来了一个老太太，大声招呼他，小卢，你这是怎么了？我们都以为你出国去儿子家了呢，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小卢说，他老伴去世了，唯一的儿子在国外也没回来，他大病一场，病刚好就出来买菜了。那个老太太说，她老伴也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没儿没女，住在亲戚家，她俩互相安慰着。我就跟他们说，咱们三个都一样，他们走了，咱们也要好好活着。听我这样一说，他们跟我有了亲近感。后来那个老太太给小卢篮子里硬塞了一袋咸鸭蛋就走，我赶忙跟上去给她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他自己信佛，天天念经。我说，不影响你念经，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这是让你躲开大灾难。在我的耐心劝说下，他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我又急忙回来找那个小卢，看到他吃力地提着篮子，一步一挪地艰难地走着。我急忙上去帮他，他说去公交站，我就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扶着他往公交站走。 走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我说，咱们歇歇，我和你说几句话。他说好吧。
我问他，
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他说只是在电视上看过，没有人给他讲过。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认真地听着。听完后，他告诉我他入过党，用真名退，还特意在墙上写出他的名字。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慢慢会好起来的。他高兴地说，记住了。到了公交站，等车的人很多，有十来个人，大概我俩很特别，人们都在看我俩。他一再谢我，并且让我快点去菜市场，别耽误买菜。我看他上车会很困难，就说，我给你送上车再走吧。他一听，立即双手合十，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地对我说，我今天可遇到好人了。这时旁边一个人问我，你不认识他啊？我说不认识。又有人问，连邻居都不是？我俩都说不是。就听有人说，啊，素不相识。这时他要坐的车来了，我提着篮子扶着他急忙往车那儿走，可是他走得太慢了，还没走到车就开了。这时站台上几乎所有人都大喊让车停下，车停下来了。我把菜篮子放到车上，又把它扶上车，车开走了。这时我回头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向我竖起大拇指，有一个人大声地说，给你点赞，你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年月还做这样的好事，太让人感动了。我小小的一个善举，引出了人们埋藏已久的善念，大家都欢声笑语地赞扬我。我说，见人有困难帮一把，这是应该的，扶危济困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不过现在丢失了，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社会也许就变好了。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地应和着。有人说，给别人点钱或者给别人点东西我能做到，像你这样我就做不到，害怕被人讹上。我说，我是有信仰的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真心帮他，相信神佛不会让他讹我。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平静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那是栽赃陷害的。一听法轮功，刚才喧闹的人们一下子静下来了，没人说话了。我说，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我们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得好，我如果不学法轮功，我今天也许不会这样做。法轮功是来救人的，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知道大法好能得救，反对或破坏大法的就会被淘汰。我问身边的一个女士，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没退过。我劝他退出，他开始不同意。我说，我什么都不图，只想在大灾难来临时你能留下，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好吗？他同意了，告诉我他入过团队，说谢谢我，坐车走了。站台上的人也陆续的都坐车走了。我想，今天这些人虽然没有来得及三退，可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这本身就是揭穿了邪恶的谎言。众生都是活传媒，也许为他们今后得救打下一个基础吧。回去后才想到，站台上都有摄像头，那么多人没人举报我，这都是师父保护，没有师父保护，很难保证安全。经过大法弟子们的不懈努力，这里的人虽然还有很多不知道真相，没有三退，但是能看到人们的心态在变化。特别是三年疫情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邪党了。以往每到所谓的节假日，大街小巷都挂邪旗，小区不但大门口挂，连住户单元门口都不放过，这两年很多地方都没有了。去年传统新年那天，我特意去街上走了走， 车子开了十几里路，只看到一家银行挂斜旗的，从中看出人们已经开始清醒了。现在讲真相，多数人都骂邪党，都盼望他早日被灭掉。随着众生的醒悟，大法弟子们再努力一些，得救的人会越来越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法会投稿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光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第23届明慧网法会征稿通知发表后，我第一时间投出了自己的修炼心得稿件，今天拿起笔写出我从第一次投稿到这次投稿的体会，与同修交流，希望中国大陆所有大法弟子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积极参与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前几年，丈夫同修鼓励我投稿，我跟他说自己修得不好，没得写，他就给我讲，就是写自己得法的经历和自己怎么做的，自己有什么变化，自己怎么想的，写出来就行。修炼就是要突破自己，修得不好要找出哪儿不好，不能光从明慧网索取，也要支持明慧网。我同意写稿了，还有点不情愿似的，但真正的自己知道写稿对，不想写的那一念不是真我，否定它，于是我下决心一定得写。坐在桌前提笔写的那一瞬间，我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回想自己得法的过程，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在丈夫的帮助下修改下，我投出了稿件，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种兴奋和神圣之感就像当年参加425万人大上访一样的美好。有了第一次投稿的突破后，我每年都不落下，这是提高的好机会。通过交流我知道了，不光自己提高，还要帮助同修整体提高，于是每年法会征稿，我们都把征稿通知在学法小组里集体念，交流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投稿的意义，好多同修都积极投稿了，还有的想写不会写的，我们就帮助写，我们学法小组这几年都全员投稿。我们完成后还主动去找没有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征稿，每年都在我家或同修家召开神圣的小型法会，法会稿件就是用同修的法会投稿。我们在法会召开前几天，几个负责组织法会的同修在一起审稿，看看有哪些不在法上的进行修改，这个过程大家又提高一次，召开法会时大家提高，交流后大家再提高一次，通过这一过程整体提升了。通过这几年的集体学法、法会投稿和开会交流，我们都提高很快。我由同修鼓励投稿，到自己主动写，再到帮助同修征稿写稿，变成了能给同修打稿、发稿的人，再后来也成了会审稿的人了。在做事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知道了，原来帮助我们的同修多不容易，我们都主动去做。做事考虑别人，才是真正的为他，才是维护法。法会投稿是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我们到同修家去征稿时，就给他们带上征稿通知、明慧网关于征稿的文章和同修写的交流稿。同修们提高了理性认识，都主动写稿了。不但明慧网征稿时写，平时有了体会也写出来投稿。 今年我们组提前做好了准备，不用在写不写上交流了，而是交流有电脑的同修，谁能自己打稿自己发稿，谁能找到同修去征稿。有同修早就准备自己抓紧投出去，留时间帮助同修打稿。真是神奇，我们交流这件事的第二天，明慧网通知就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投出了自己的稿件。我悟到交答卷就是斩妖除魔，解体中共迫害，随师开创新纪元。今天写出此文，也是想和中国大陆的同修交流。明慧网的征稿通知来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没有投过稿的同修，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投，今年怎样投，找谁帮忙投。投过的同修是否想到不仅仅是参与，而是用心想想自己还能有哪些需要突破。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提高的过程。我写出此文抛砖引玉，我和同修在交流时悟到，我们不是交差，要做到既不拖拉还得用心写，不光是自己提高，而是对同修有所帮助，对世人有所启悟，是总结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不是写自己多不好，也不是写自己多好。用心的交流能打动人心，能证实大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成长，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有幸从小得法，和其他大法小弟子不同，我的父母并不修炼，我是在小学的时候跟随舅舅同修走入大法修炼的。小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修炼的环境，父母都是常人，看着明慧网上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我总是很羡慕他们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我也问过父母几次为什么他们不修炼，得到的答案也总是还有常人的事情没有完成，诸如此类。从小到大我能保持学法，只是有时候学得很少，实在算不上精进。好在师父一直看护着我，让我没有离开过大法，更没有被五光十色充满各种诱惑的常人社会带偏。我的父母虽然不修炼，但是整体上很认同和支持大法，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我真正精进修炼是来到美国读博士之后。一，在学习和工作中修自己。在我之前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习都占据大部分时间，于是学校的环境就是我的修炼场，对好的成绩、事业的追求是我的一大执着心。下面分享几个我在不断去掉这个执着心的体会。3年前我来到美国，开始我的博士生生涯，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和学习状态都很差，刚入学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找导师。我们学院的制度导致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导师，找不到导师可能面临退学的残酷处境，我感到十分挣扎和困扰。这时我才想起了大法， 我出国不就是为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吗？为什么到了国外，反而深陷于常人的事业中，忘记了要把自己融入集体修炼的环境？于是，我在来到美国的将近两个月时，终于联系了当地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大组学法的地点较远，来回车程需要一两个小时。在第一次参加大组学法后，我告诉了妈妈这件事。她在得知去一次大组要花四五个小时之后，问我，是不是去的没有什么年轻人，都是老年人？我无言以对，因为确实如此，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同修。他还说，要我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不要花在这些事上。我顿时百感交集，因为妈妈从来不会要求我好好学习，只说多休息，好好吃饭，睡觉。但是和学法比起来，她竟然让我好好学习。在那一瞬间，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学校，每个还不错的导师那儿都人满为患，但在大组学法却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因为这在常人看来无利可图。我心里知道，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衡量。对生命来说，得到大法才是真正珍贵而长久的，常人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于是，学习再紧张，我都坚持参加小组和大组学法。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时，出现了一次对我心性的考验。我有门课在自己家考，可以在规定一天内的任意两个小时窗口完成考试。在考试前一周，我碰到同样上这门课的同学 A， 他邀请我加入他和另一名同学 B 的考试小队。他们的计划是先用 B 的账户登入，看到试卷后， A 和 B 一起做题，提交两个人一起做出的答案后，在完全得到正确答案后， A 再登入自己的账户提交答案。 A 邀请我也加入，我当时不太想答应，他表现出很不理解，觉得这样做对我完全没有风险和损失，只有好处。我说美国大学的考试虽然没有监考，但是有 honor code。 他嗤之以鼻，认为美国大学生其实没有不作弊的。当时在场的还有我一位关系很近的朋友，他没有选这门课，但是也很认同同学 A， 觉得这样一目了然只有好处的事，我竟然还犹豫，简直不可思议。回家后，我开始认真反思这件事。由于当时找导师压力很大，如果不用在复习考试上，则可以省下很多时间用在科研上，就像同学 A 那样。况且我期中考得并不好，期末的压力更大，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下，我一度十分动摇。好在修炼人的正念最终占了上风，我想真善忍第一个字就是真，这样考试作弊哪一点做到真了？这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吗？于是我坚定一念，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做到真。我要自己考，哪怕考得很差，哪怕复习占用很多科研时间，我都能接受。于是我没有加入他们。最终这门课我期末考了满分。当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件事做对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这之后，我也找到了现在的导师，同时完成了第一个科研工作。作为一个修炼人，过关会反复出现。今年年初，我开始找暑期的实习。由于我开始的时间太晚，大部分公司的实习生招聘已经结束。这时，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家公司 B。 在这之前，我对在美国的中国公司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产品会服务于中共，成为中共做言论审查、洗脑中国人的利器。然而 B 公司财力雄厚，最近两年给的待遇非常丰厚， 在眼下找不到实习的困境和利益的诱惑面前，我产生了动摇，开始想着去实习一下也没有什么。我把这个想法和舅舅同修交流，他不赞同，表示我很难辨别是不是在为中共服务。如果同等的美国公司给我的待遇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同修的话提醒了我，这是去我的利益心，对事业的执着心的机会，在大是大非和个人利益面前如何选择。于是我没有投递中国公司。之后我发现了一家美国大厂的实习机会，在给导师发信息时，我先把草稿给 AI 修改， AI 说我的语气太 desperate， 就是很强烈的追求的意思。我心中一动，认识到这是师父的点化，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很强的名利心，追求所谓的好的前程。看到身边的同学都有好公司的实习机会，我产生了妒忌心和争斗心。而且这个时候我参与了神韵在大纽约地区的推广，每周几乎要花两天去商场卖票。我心中隐藏着觉得推广神韵占用了我的时间的想法，是未思的心。我开始多学法，发正念，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每当自己出现找一个好的工作要高工资的念头，就排斥它，否定它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样做以后，我的心变得轻松，看论文学习也变得更加纯粹，焦虑一扫而光，甚至有时候莫名感到很愉悦。我的处境也几乎马上发生了变化。我的学姐告诉我，她的公司在招实习生，和我专业很对口。要知道一周之前他还说大概率不着，之后我便去了这家公司实习，也在暑假来到了湾区。在实习中我得到了很好的指导，收获很大。不仅如此，回过头看，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之前那家美国大厂拒绝了我，我后来才发现那个指导的导师正是中国一家高科技公司 S 的创始人，而 S 公司专门为中共提供人脸识别技术和服务，害人不浅。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没有让我和他们那个圈子有所瓜葛。对于公司 B， 我后来才知道，现在他们在裁减美国的团队，将重心都移回中国，去了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同事们对此的评价是，这是地缘政治选边站的问题。我悟到，其实大法早已给了我答案，站在大法的一边才是真正选对了边。感谢师父一路的苦心安排和对弟子的保护。二，走出来正视大法，兑现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参加了神韵的线下推广，在商场里卖票。有一次，在去卖票的前一天，新泽西出现了暴雪预警。我询问协调同修，明天还去不去？他说让我第二天早上看天气，如果出门时没下雪就去。我在前一天晚上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发现预计的开始下雪时间一直在往后推。第二天我要出门时，发现天阴着，下雪时间推后到了下午两点。我们是12点到6点卖票，于是我准备去，并且发消息告诉协调同修。但是同修却告诉我，原本安排的另外两位同修不去了，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看马上就不想去了，并且告诉了协调人，协调人表示没有问题。放下手机，我心中突然有个念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大陆，那我还去不去？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很多时候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残酷的镇压。我来到海外有自由的环境，难道要求安逸，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之前也听同修说， 海外大法弟子不如大陆弟子精进，但是另一方面要避免大陆的党文化做事走极端。对于当下，确实外面的天气还不错，只是阴天，没有到不能出门的程度。于是我想，就拿这次做个实验，看看这样的天气商场里还有多少人。如果真的没有人，那也为下一次做一个经验参考。基于这两点原因，我还是决定去商场。到了商场，人虽然比一般周日少，但仍然和平时周五人数相当，没有想象中那么少。我到了不久后，另一位同修也来了，让我信心大增。有一对白人夫妇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孩坐在我们柜台前的沙发上休息。在他们对我说神韵票价太贵之后，经验丰富的同修和他们交谈几轮，最终使这对夫妇开心地买了票。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票被卖出去。如果我们因为暴雪预警不来，可能真的错过了这对夫妇。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谢谢师父。神韵卖票的过程很像是云游，会遭到很多人的拒绝、漠视，甚至听信某些主流媒体造谣的人会说一些负面的话，这却也是我们一个绝佳的修炼的机会。我尽量用善意面对众生，微笑地递出介绍神韵的单张，不去看对方有没有不好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温暖，有很多看过神韵的人都毫不吝啬地夸奖。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明白的一面，真是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再分享一下邀请身边朋友去看神韵的经历。前年第一次观看演出，我深受触动，觉得神韵太美了。当时我想，要是能带同学和朋友去看神韵就好了。到了去年，离演出两三个月时，我很想邀请我的室友去看，他们都是中国人。我和他们讲过真相，其中室友 A 做了三退，而室友 B 没有同意。我很纠结，怕他们觉得我别有用心。时间一晃就到了离演出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时我想，不行，再不说他们今年硕士毕业了，我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和他们说看神韵的事。室友 A 一听，打开订票页面，发现座位基本上被订完了，对我说，你怎么不早和我说？我听完笑了，知道我之前的顾虑都是人心给自己设置的障碍。纽约的场次还有很多票，于是我和他订了纽约演出的票。室友 A 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总是不花不必要的钱。室友 B 则喜欢消费，平时出去吃饭都是几百起步。结果室友 B 看到神韵的票价后说太贵了，最终没去看。而室友 A 反而说票不贵。事后我想，其实是 A 做了三退，这个生命得到了救度，明白的一面才知道神韵的珍贵。和室友看神韵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是晚上七点的场次，我们已经在纽约逛了一天了，室友在下半场就开始打瞌睡。看完演出后，他说歌舞很好，但对于涉及到神佛、末日灾难的内容不能理解，尤其是歌词里无神论、进化论是谎言，对于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冲击很大，他不能接受。我当时觉得很挫败。今年邀请另外一位朋友去看神韵时，我有意吸取去年的教训，告诉他神韵里有反迫害的内容，以及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是神传文化，也有很多关于神佛的内容。我先给他打个预防针，朋友也表示都能接受。鉴于去年的情况，我特意定了下午两点，这个人精神好的时候，结果令我大失所望。这个朋友竟然也看得打瞌睡了，并且在观看后，我给他讲三退时也没有同意退。连续两年和朋友看演出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巨大的挫败和疑惑。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对待神韵的态度不够严肃和尊敬， 表现为看第二次、第三次时，再也没有第一次看时的震撼和美妙的感觉了。我自己都没有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神韵，甚至潜意识总是想，常人会怎么看这个节目，他们会不会觉得没意思？脑子里充满了人的观念和顾虑。那时我不就变成了常人吗？我的观念也影响了我的朋友，阻碍他们更好地得到救度。对待神韵的态度要足够严肃和尊敬，常人才能真正在看神韵中被救度。在湾区，我参加过两次征签，下面分享一些体会。第一次征签在 Costco 停车场里找来往的人征签，开始我觉得很难为情，心想之前神韵卖票好歹还有个柜台，人家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这里就在停车场拉住别人，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许久都迈不出第一步。这时我看到同行的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已经找人签上了，我感到很受鼓励，同时也很惭愧，老年同修这么劳心劳力，自己一个年轻人还迟迟张不了嘴。我过去学习了一下怎么和常人打开话题，自己也去征签了。在签了第一个人以后，我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很多时候只需要讲一点，他们就愿意签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分别心，由于碰到的中国人总是表情冷漠，眼神躲闪，甚至还要和同伴取笑你几句，我便不太愿意找中国人签，只找外国人。有一位年轻女士，我远看的时候以为是欧洲人，走近了才发现是华人，但又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转身，于是开始和她讲，没想到她马上同意签了。试想如果我在远处看清他是中国人，就不来找他签，这个生命不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把救人当成完成常人的任务，觉得同样问100个人，愿意签字的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多，那就能签更多，不想浪费时间，这就是在挑选，是没有慈悲心的体现。于是在第二次去旧金山征签时，我时刻提醒自己对众生不要有分别心。有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女孩，看上去受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很大，我怀着慈悲祥和的心态走过去告诉她征签的事，没想到她没有任何犹豫，马上签字了。我们的修炼状态影响着讲真相的效果。每次征签时，都有很多人因为赶时间没有机会听完我说话。看着这些行色匆匆的众生，我真切地感受到，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都非常珍贵。对有些众生来说，错过可能就永远地错过了。走出来讲真相，也是接触社会的机会，了解众生真实的想法。对青年大法弟子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结语，回首过去，我在大法中竟然也十多年了，一路上磕磕绊绊，有的时候真的很不精进，混同于常人，让师父操心了。感谢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感恩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故乡，依稀还是旧时的模样，却又完美的无法想象。这是创世初不可思议的洪恩浩荡，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